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可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绕过国会拨款修筑边境墙。美国政府停摆20天，部分公务员游行抗议拿不到薪水。罗马尼亚在质疑声中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日产前董事长戈恩再度面临两项新指控。日韩围绕二战强征劳工判决互相攻击。台湾内阁总辞，蔡英文宣布苏贞昌继任行政院长。北京打算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建议给马斯克永久居留权。美国一个服装公司担心产品来自集中营，中断从新疆和田进货。中国允许加拿大领事官员第二次见被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莫斯科提出用24名乌克兰海军交换被乌克兰拘押的俄罗斯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特朗普很可能即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绕过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获得修建500公里边境墙的经费，并让政府走出停摆状态。据路透社今天引述美媒报道，白宫正在筹备可能会动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经费修墙，该经费原来是救灾和防灾项目资金。路透社说，这个做法将会造成特朗普和民主党之间在筑墙经费问题上对峙升级，可能还会带来法律挑战。美国 NBC 新闻援引不具名美国官员报道称，特朗普已经知悉该计划，白宫官员则否认特朗普知悉，国防部则不愿意对该报道置评。特朗普在视察边境时发推说，每星期有300名美国人失去生命，其中 90% 发生在南部边境。如果我们有一堵墙，这个数字将大大减少。美国80万公务员的工资可能周五无法按时入账，部分联邦雇员周四在白宫前示威。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政坛因预算分歧，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现已持续了20天，80万公务员的工资将不能在今天周五按时入账。联邦政府的一些雇员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并于昨天周四在距离白宫数米的地点示威。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他的部分现场采访录音。示威组织者在其大声发言中说，如果当前局面持续至周六，那将是历时最久的一次停摆。
If it continues to Saturday, it'll become the longest shutdown in our history.
We want to work with pay.
在示威人群中，一位名叫简的女士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这就像是奴役，要人工作却不支付工资，这很艰难，太艰难了，这是总统的错。
It's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and it's the president's fault.
示威人群中另一位名叫约翰的男子本应在一月初退休，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为联邦航空行政机构工作，我本应退休了，但我的文件被卡在了系统里，我已工作了30年，现在我不能退休，因为政府停摆。
30 years and now I cannot retire because of the shutdown。
另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女子表示，她没有工资，日子变得艰难。玛利亚说，我无法支付账单，我的汽车贷款，我什么都不能支付，一切都被冻结了。我们在外面很冷，因为人们没有收到工资，我不得不寻求家人帮助，为我提供食物，这是绝对不正常的。
You know, to give me some food, put food on my table. It's not right at all.
本台法语记者指出，现场情况显示，参加示威的美国联邦雇员们大声要求结束停摆，他们都希望国会尽快通过预算，并有足够的票数阻止总统行使否决权。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欧盟领导人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十日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雅典娜音乐厅出席晚宴，举行罗马尼亚接任轮值欧盟主席国仪式。这是罗马尼亚2007年入盟以来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如果说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悉数到场的话，罗马尼亚众议院议长、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则缺席这次正式启动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仪式。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发言中警告说，欧洲联盟的确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但在人权问题、法治国家问题、打击腐败问题上没有妥协的可能。容克此番发言自有所指，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执政党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引发欧盟方面的批评，欧盟认为相关改革正削弱打击贪污腐败的力量，破坏法治国家。有评论甚至认为新的改革措施的目的只是为多名官司缠身的执政党议员或支持者洗清罪责。社会民主党主席本人此前就一度因选举舞弊等指控而被判处监禁，但缓期执行。来自欧盟方面的批评不断受到社会民主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的反击。利维乌·德雷格内亚甚至向欧盟司法当局启动程序，认为欧盟方面对他没有尊重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欧委会主席容克在去年年底接受德国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对罗马尼亚能否胜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表示怀疑。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十日晚间在发言中呼吁罗马尼亚捍卫欧盟政治文明的基础，也就是在公众生活中尊重自由、廉政与真相，尊重法治国家，尊重宪法。罗马尼亚总理登奇勒在发言中则希望罗马尼亚能够在欧盟中得到尊重，他表示罗马尼亚希望在欧盟中成为平等受尊重的伙伴。罗马尼亚长期被看作是欧盟28国中最注重欧洲的国家。十日晚间官方的轮值主席国启动仪式会场之外，数百名罗马尼亚人在音乐厅外集会，表达他们对欧洲价值观的支持。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日本检察院周五向日产前董事长戈恩追加两项新的涉及财务问题的起诉。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五用两项新的罪名起诉日产前董事长格恩。这两项新的指控属于财务不端问题。其一，格恩被控严重滥用职权，涉及在2008年他使用日产名义为其个人金融投资损失进行担保。其二，格恩涉嫌引爆2015年至2017年在日产的巨额个人收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格恩有可能被判处15年徒刑。格恩律师已经向法庭提交申请其保释。格恩于2018年11月19日在东京飞机场其专机内被逮捕，他因涉嫌瞒报巨额个人收入以及挪用公司资产用于个人支出等经济问题，东京地方检察厅持续关押格恩。格恩否认上述系列指控。日产汽车公司去年11月20日召开董事会，决定解除格恩董事长职务，由现任社长兼首席执行官代职。被解职前，格恩曾任雷诺、日产和三菱汽车三家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担任雷诺首席执行官。格恩本周二首次获得允许出庭，向公众陈述自己观点，为自己的清白进行辩护。法国媒体分析指出，日本法庭拒绝格恩交保释放请求，其理由是如果格恩获得保释，一方面他会与事件有关者沟通或者进行施压，另一方面日本法庭也担心格恩会离开日本。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日韩两国围绕韩国法院对二战强征劳工的判决互相攻击，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围绕强征劳工案，韩国作出新判决， 日韩对攻激烈。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1日的记者会见上，针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关日韩间强征劳工案判决的发言指出，韩国试图向日本转嫁责任，这是极其遗憾的。而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1日就原劳工以在二战中被强征和强制劳动为由，起诉日本日立造船公司，要求赔偿一案作出一项新的判决。支持要求该公司赔偿的一审判决结果驳回了该公司的上诉，要求被告日立造船公司赔偿5000万韩元。文在寅在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去年10月等作出的要求日本企业赔偿原告的终审判决。他认为，从三权分立的观点看，日本基本上应该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在寅指出，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屡次将此问题作为政治的争点，并作为对韩国进行批判的材料，使问题扩散，这是不明智的。针对日本方面的指责，韩国外交当局11日指出，这是极其遗憾的，正是日本应该采取谦虚正视历史的姿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内阁总辞，蔡英文宣布苏贞昌继任行政院长。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召开临时院会，宣布内阁总辞，为败选负责。总统蔡英文随后举行记者会，宣布由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继任院长。蓝营批判新内阁是败选联盟，台湾的媒体则预测赖清德可能在2020年参选总统。苏贞昌71岁，历任立法委员、台北县长、总统府秘书长、民进党主席，更曾在2006年陈水扁总统任内担任过行政院长。去年11月底，他参选新北市长的选举败给国民党的侯友宜。新内阁各部会首长预计将大幅换血，将于下周一对外宣布。苏贞昌致辞时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说，胜利并非重点，失败也非末日。丘吉尔在二次世界大战最艰巨的时刻得到国王的全力支持，在外有强敌内有政敌的情形下，带领英国度过最黑暗的时刻，赢得胜利。台湾总统蔡英文则称赞苏贞昌具备三个强项，分别是经验、魄力与执行力，完全符合这个阶段台湾的需要。国民党则表示，苏贞昌曾说不再入阁，如今却接阁揆，对于有诚信问题的阁揆，人民容易产生信任危机，苏贞昌的首要任务是先赢得人民的信任。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指出，除了苏贞昌以外，在市长选战中落败的陈其迈跟林佳龙也被点名将会入阁，票输越多官当越大，他嘲讽新内阁是败选联盟，今后台湾的民主不再令人骄傲。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打算下调201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从2018年的 6.5% 调降至 6% 到 6.5%。 路透社1月11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当局准备应对美国加强关税和国内需求减弱等不利因素。该报道引述四位消息人士称，调降经济增长已经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了最高层的认可，将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公布。美国一家服装公司因为担心其产品在新疆在教育营制造，打算中断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新疆在教育营拘押了大量的维吾尔人，位于北卡莱罗纳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周三晚间发布声明表示，将终止从中国和田泰达服装公司进货。该公司说，在严重的担忧背景下，为排除一切对我们产品进货途径的争议和怀疑，我们决定不再从新疆进货。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1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1月11日，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因预算案受阻而出现的部分停摆已经进入第21天。倘若在11日午夜零时，总统特朗普仍然无法与众议院达成妥协，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10日，特朗普曾亲往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城市麦卡伦视察，继续为他的移民墙计划辩护。随着这种僵持状况的继续，特朗普动用总统特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可能性正逐渐增强，政府停摆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显现。的确，自去年12月22日以来，大约 25% 的联邦政府部门因预算未能获得通过而不得不部分停转，近80万公务员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或者面对技术性失业，或者继续工作但不能肯定收到工资。11日原本也是一些公务员应当接到半月工资单的日子，预计大约有近百万联邦政府的雇员无法收到他们的新年第一份工资。周四，数百名联邦部门公务员在首都华盛顿集会表达不满，要求政府如期支付他们的工资。政府部门停转的影响也开始波及到航空安全，因为无论是交通部还是内政部都受到财政悬崖的影响。那些被看作是非必要的人员被迫无薪休假，而那些继续工作的人则不能肯定能如期收到工资。飞行人员协会周四也与交通部门其他工会一道参与了在华盛顿的抗议游行，他们同时致信国会两院，提醒警惕经济困难可能造成的安全漏洞，警惕由此给那些视美国人为敌人的人带来的可乘之机。联邦调查局周四也警告说，政府部门部分停摆有可能也影响到他们的调查工作。周四，民主党人拥有多数席位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两项法律草案，希望帮助农业部、交通部以及一些其他部门恢复工作。在此之前，众议院还在周三通过了一项旨在让财政部重新开门的法律草案。但只要众议院无法与总统特朗普达成妥协方案，这种僵持局面将会继续。本周三，特朗普曾再度与参众两院领导人商谈，但双方继续各持己见。在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地带修建移民墙，阻止移民非法进入，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做出的承诺。尽管数据显示近年来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数呈下降的趋势，但特朗普显然不肯放弃其主张，拒绝批准任何不包含修墙经费在内的国家预算案。而这项修墙计划需要拨款57亿美元。重新掌握众议院主动权的民主党人拒绝为这项计划放行，认为在两国边境修建移民墙既无道义可言，也不会有效。面对僵局，特朗普周四在前往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城市麦卡伦视察前再次强调，他可以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借此绕过众议院的意见，利用总统特权为修墙拨款。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日报》、NBC 电视台以及《华盛顿邮报》周四相继报道，白宫已经要求美国军队的工程部门研究动用他们用于自然灾情防范与救助的款项来修墙的可能性，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晚否认了这些消息。如果说特朗普的确有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话，特朗普能否借此达到修墙的目的也未可知，因为民主党人很有可能就此启动修宪程序，指责总统无视国会在制定预算方面的职权。预算危机因此将转战司法系统，但特朗普确信他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关的程序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政府部门在此期间将可以恢复运作。但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担心，特朗普利用总统特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有可能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一家智库的分析师指出，特朗普可以动用此项杀手锏，今后谁还能阻止未来一位民主党总统不会在气候变化议题或医疗保险问题上也宣布紧急状态呢？立场温和的民主党参议员 Joe Manchin 与特朗普关系不错，但他认为特朗普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他也认为这也是特朗普走出危机的唯一方式。鉴于围绕修墙经费的僵持，特朗普日前已经宣布取消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安排。以上是要闻解说。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又一份《罗报》聚焦有关对政府机构信任度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法国民众对政界、媒体以及工会组织的信任度日益下降。作为《解放报》则重点关注法国政府机构高级公务员的薪水大大高于普通公务员。该报社论文章谴责这些享受高薪的公务员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新贵族。文章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公务员都受之有愧，他们往往都通过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大多数毕业于法国国家高级行政学院。同样学历的毕业生在私营企业的收入往往远远高于国家机构，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职务往往形同虚设，不过是朋友之间互相照顾或者是党派之间谈判妥协的结果。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结果。该报的巨幅标题就是刚果经政权更替的虚实。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刚果选举充满变数，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现总统卡比拉的选定的候选人沙达里已经出局。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其在凯蒂投票当选的结果随即受到各方的质疑，尤其是受到刚果天主教主教委员会的质疑。法国政府外交部长随后也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刚果经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很可能再度出现新的冲突。不过文章指出，希望并不会破灭，通过两年来的和平抗争，卡比拉终于决定不再出马竞选。同样，刚果选民毅然地抛弃了卡比拉的替代者。十字架报认为，在刚果民众的和平抗争之下，真正的选举结果必将大白于天下。法国人大报再度聚焦明天周六将继续举行的黄背心示威抗议活动。人道报谴责政府越来越强硬的镇压措施，批评政府迟迟拿不出平息民愤的缓解措施，这才是导致警民冲突日益激烈的主要原因。这五个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费加罗报指出，中美贸易纠纷导致参加拉斯维加斯 COS 消费电子年展的中国参赛企业的数个大量下跌。该报特派记者报道指出，中国参赛企业同去年相对比至少减少了20%，从1551家下降至1211家。当然，中国依然是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第二大展出国，第一大国当然是美国。美国参展企业的总数超过45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数额的下跌，彰显了中美两大贸易国之间互相缺乏信任。某些中国知名的电子企业，例如小米和中兴都没有参展，而同样同美国政府进入司法纠纷的华为，虽然参加了展览，但是参展人员都是集团的低级别职工，大概是担心入境美国会带来风险。当时美国与德国出现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纠纷时，德国奥迪汽车集团也曾经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费加罗报评论说，如果说阿里巴巴、百度以及联想等企业都一如既往的参展的话，中国人从整体上来说比去年要低调得多。报道展览的中国记者的人数也大大低于往年。究其原因，费加罗报分析说，除了担心一踏上美国国土就会遭到拘押之外，美国抬高关税的政策也使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心灰意冷，而且除了中国企业之外，美国企业也开始担心特朗普的弹高关税政策将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因为中国毕竟是目前全球第一大微型处理器的供应国，倘若苹果等产品的供应链代价提高，这就意味着最终产品的价格也会随之攀升。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组织者沙皮罗就这样向记者表示，特朗普以为抬高关税可以惩罚企业，而事实上他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最终的受害者是消费大众。此外，财经报纸《回声报》在世界版介绍了总部设于巴黎的玉立安仪信用保险公司最新公布的有关全球企业信用度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球企业的保险程度今年将持续下跌，而其中中国国有企业的倒闭风险位居第一。报告认为，今年中国大量国有企业将被政府关闭。中国政府近期确认将关闭大批亏本的国有企业。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主持的台北一周。今天的话题是国民党结合执政15县市成立两岸城乡交流中心。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的台湾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国民党中央最近邀集各县市首长开会，决定在党中央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这是个什么单位？打算怎样和大陆展开交流呢？
是大家都知道，国民党这次胜选，在全台湾的22个县市里面，一共掌握了15个县市的执政权。那各县市长呢，都支持九二共识，对于跟大陆的城市扩大交流，可以说是跃跃欲试。那加上国台办日前已经透过管道向国民党传达，希望邀请国民党执政县市的首长联袂前往大陆访问，积极展开交流。那在双方这种良好的气氛之下呢，国民党中央前天，也就是9号啊，就召集了各县市的首长开会，决定在党内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作为两岸党对党的平台。那这个两岸城乡交流中心将会设在国民党的两岸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下面，由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各派一位代表组成城市交流委员会，未来就负责两岸城市交流的规划跟执行。这个就显示国民党将有计划的全力推动跟大陆展开城市交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扩大两岸城市间的经贸发展，为台湾来拼经济。
如果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扩大和大陆各城市的交流，以民进党现在只掌握6个县市执政权的情况，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会不会被国民党架空或取而代之呢？
是，没错，这个正是蔡英文政府现在最忧虑的地方。如果各县市政府跟大陆积极往来，那大陆很可能就政策性的对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在各方面都让利，久而久之，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就只有咽口水的份，可能会导致人民的不满，更可能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所以呢，台湾的陆委会已经放话了，说这个县市长前往大陆交流，必须要依法向内政部提出申请，许可了之后才能够前往，还特地提醒各县市政府要慎防中共的政治操作。另外一个就是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蔡英文总统在元旦谈话里面特别提到了3道防护网，那其中的第3道就是针对这件事，他就是打算对国民党各县市政府前往大陆交流要设下一个天罗地网。蔡英文的说法是要强化两岸互动中的民主防护网啊。他说呢，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必须要有台湾人民的参与跟监督，所以他已经请国安机关研议，对于两岸互动当中可能影响主权的议题，要强化民主监督的机制，透过法治面的作为，对台湾建立一道坚实的民主防护网。所以呢，这将成为台湾蓝绿两党未来角逐政治实力的一个新的战场。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月2日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蔡英文解读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还强调这就是民进党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原因，引起蓝营强烈批判。国民党对这一点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月的9号，国民党举行中常会，主席吴敦义在会中就完整说明国民党两岸政策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他特别说明，习近平所提的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呢，其实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两者并不相干，借以澄清蔡英文的胡乱解读。那事实上呢，稍微有点中文能力的人，只要把习近平的谈话全文完整的看一遍，都可以理解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的连结。蔡英文完全是因为一国两制目前在台湾的支持度不高而刻意去连结这两件事。
至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支持度不高这件事，吴敦义他也在中常会里面公开说明，他说一国两制啊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两岸目前处于分治状态，已经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而且各具中华文化特色，彼此应该相互尊重。不过吴敦义这样的说法也是有点奇怪，因为这不就是实际上的一国两制吗？啊，
外界也注意到，民进党长期以来批评九二共识的理由之一，就是国民党宣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但大陆却只谈九二共识，不承认有一中各表。这次习近平的谈话，民进党再度指控，中共已经片面否定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包括马英九跟吴敦义在最近都详细的重申了九二共识的内容。那吴敦义他更是在中常会上面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说这个1992年11月，当时海基海协两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了九二共识。那内容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他说呢，这个显示了分治的两岸关系求同存异的性质，既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双方的规定，更能够暂时搁置分歧，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那另外吴敦义他还拿出了2000年台湾立法院的一份公报，上面清楚显示，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曾经在立法院里面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做了一个正式的说明，所以吴敦义就请蔡英文不要这么健忘，做了总统啊就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就是一种模糊的概念，重点就是在于刻意不写清楚，这也正是九二年两岸双方的最大善意，更是两岸在未统一之前能够展开连串的对谈，展开实际的交流，甚至签署23项协议的重要基础。而民进党就是刻意要逼着大陆把话给说清楚，其中其实蕴藏着不希望见到两岸统一的念头，这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可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拨款修筑边境墙，结束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停摆20天，部分公务员游行抗议拿不到薪水。罗马尼亚在质疑声中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日产前董事长格恩再度面临2项指控。日韩围绕二战劳工判决互相攻击。台湾内阁总辞，蔡英文宣布苏贞昌继任行政院长。北京打算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建议给马斯克永久居留权。美国一服装公司担心产品来自集中营，而中断从新疆和田进货。中国允许加拿大领事官员第二次探视被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莫斯科打算用24名乌克兰海军交换被乌克兰拘押的俄罗斯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面临的美洲贸易大战的神经就是晶片。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在美中两大强国之间的贸易战一开始，美国就以其优势的科技来对付中国，而中国也同时企图以各种方式来追赶科技落差。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的企业销售 其产品及服务业给中国记忆体新创企业福建晋华。美国指控晋华集团窃取美国最大的半导体之一美光集团的工业机密。受到福建省政府支持的晋华，在没有美国机器及软件之后，将很可能停摆。福建晋华是受到福建政府投资50亿欧元，在晋华工厂生产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就在6个月之前，美国也对中国最大的通讯集团中兴施予同样的制裁，最后还是特朗普总统放他一马，中兴才得以喘息生存下去。中兴事件也让中国当局醒悟自己晶片技术的落后。接着铺天盖地的中国网络大腕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及新创企业北京互联网，就是发明抖音的软体公司，都宣布要投资此战略领悟，不可再依赖美国。中国已知道晶片牵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命脉，对半导体技术的掌控对中国来说如今是重中之重。全球晶片最先进技术掌握在美国高通、英特尔、英伟达及韩国三星手中，而中国是电子晶片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只能制造需求量的16%，晶片占了中国进口额的首位，2018年为2764亿美元，超过了其石油进口额。而半导体产品也是2025中国制计划重要的成败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也在12个领域投资对抗美国的势力。中国在半导体技术独立自主的前提下，2018年8月底选择了家庭空调全球第一大的家电制造商格力电器，投资它10亿元的人民币生产，创造一系列的电子晶片概念。其实中国对半导体发展兴趣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了。中国有几次试图发展，在1990及2014年在中国投资数十亿之后，但都不足以创造这个领域的工业。根据欧亚集团的技术地缘政治事务组主任波勒特亚洛说，这领域半导体领域可能比航太领域还艰难，这是一种非常难控制复杂的技术。一个美国企业英伟达有数千名非常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们在整个电子晶片部门工作，中国没有这种经验，然后还得研发技术，则是与时俱进的。中国想追赶上这个落差，但是这种技术变动得很快，因为工业步骤是非常快速的，而剽窃偷取机密是最快的速度。因此中国政府支持清华集团，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想要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光集团，但是美光是美国唯一制造现代武器所需记忆体的集团，因此美国方面拒绝了。而美国控诉中国间谍工业间谍行为，因为美光2017年12月控诉他的一位前工程师来去台湾之后，到了联华电子工作，然后与福建的晋华合作，这个台湾工程师把偷窃的技术给了晋华。而福建晋华是中国政府打造未来成为生产中国半导体产品的冠军企业，从此美国就把经济连上国家安全来对付中国，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对付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而美国商务部就可以晋华来自偷窃的技术，还有可能长期威胁美国军事系统主要部件供应商的产品额外生产等的原因来起诉晋华，这也是新的一步。特亚洛还说，从今起美国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挂钩，就可以对付中国的手法，而晋华就是一个中国工业政策下所创立的一个扭曲市场集团的例子。不过北京可不会就此罢手 甘休，结果除了福建法院支持晋华集团在美光控诉晋华案判决美光败诉之外，而且中国政府还跟着加码，对于中外国的企业，美光、三星、海力士等三家内存记忆体总生产量占全球 95% 的企业同时进行所谓的反垄断调查。不过美国的威胁也可能带给中国企业越来越大的人工智能上的利益，例如华为旗下的子公司海思就生产出相关的晶片，而且性能可说与美国的晶片龙头高通的产品相似。特亚洛还指出，半导体是一个技术非常困难的工业，每个阶段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端的人才，如设计、生产及组装。不过他也强调说，中国还是将落后在美国之后，但我们也要看中国过去的程度，中国的科技进步脚步实在极其快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否对环保有益呢？对此，越来越多的素食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国于1月2日发起绿色周一活动，敦促法国人减少食肉，从而为保护环境尽力。更何况少吃肉也对身体有益，这也是在美国于2003年开始周一请食素活动后，推动公民保护环境行动在全球的继续。法国500人于2019年1月发起绿色周一请吃素的行动，用法文说是 Lundi Vert， 用英文说是 Meatless Monday。 法国周一吃素行动由社会心理学家格诺布尔人类科学院的院长拜格和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的主任汤谢发起，包括法国影星阿加尼和皮诺什在内的500名法国人签名倡议，发起了绿色周一吃素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参与周一不吃肉不吃鱼的行动，并逐渐减少食肉，从而慢慢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法国明星们联名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大家一边吃素一边进行环保行动，而且如果从每个星期一不吃肉开始，长期累积下来就可以成为不可忽视的环保力量，为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做出努力。周一吃素行动得到法国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该行动也是希望更多法国人意识到改变饮食习惯的重要性，这对环境保护、身体健康和动物保护都有促进作用。周一食素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环境的三个方面。第一，食素可以保护环境。周一请食素运动突出了工业化和农业对环境、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饮水消耗和空气污染的影响。世界报于1月2日刊登周一请食素的文章显示，大工业养殖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4.5%。大家知道，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尖，地球上植物是生产者，食草动物是初级消费者，杂食和肉食动物则是最高一级的消费者。根据统计显示，一块用来养活30个素食者的土地，只够养活一名食肉者。一亩地用来养牛能够生产 0.5 公斤动物蛋白，而同样的一亩地可以生产的黄豆能够生产17公斤的植物蛋白，因此食肉比食素者需要多出16倍的土地。现在全球生物数量至少是人类的四倍，全球 40% 以上的谷类被用作饲料，全球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饥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减少食肉。 而且大工业饲养动物污染环境严重。调查显示，动物身体中排泄出来大量硝酸盐、生长素、抗菌素等化学毒物，会渗透到土壤中，流入河流和湖泊中，污染环境也污染人体的健康。第三，少吃肉类对人类自身健康有益。周一吃素签署声明者表示，更少吃肉可以帮助减少胆固醇引起的心血管等疾病，也减少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最后一点是，减少食肉也可以减少动物密集大工业养殖，也减少动物遭受宰杀的痛苦。绿色周一行动的倡导者强调，当今大面积高效率的工业化养殖对森林的破坏程度加大，也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到河流和海水中的有毒元素也进入了鱼虾的体内，让人食用后进入人体，因此全球气候极端增加了人类癌症的发病率，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破坏。法国绿色周一的活动倡导者希望征集到5万到500名公民参与，欢迎志愿者通过登录网站注册承诺周一吃素，如果需要还可以获得相关饮食习惯改变的科学计划，回答有关习惯、健康、吃肉和吃鱼等相关的大约50个问题。参加素食行动者还可以得到相关的食谱和购买蔬菜地址等信息。大家知道，周一食素行动从美国开始，美国民间组织于2003年开始周一请吃素的活动，提出保护环境、保护个人身体健康和减少大工业饲养动物的目标。而且该民间组织还成立周一无肉日协会，每周一赠送无肉菜单给网友，还可以获得医学院的学术支持。现在法国、英国、瑞典政府也声明，少吃肉是积极的环保行动，有近20个包括欧盟国家进行参与减少畜牧养殖补助，进而减少大工业养殖肉类动物。周一食素的行动现在已经在世界上获得大约40多个国家的响应。那么选择少吃肉这类低碳生活方式对环保是否有益呢？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每制作一个汉堡包就要砍伐大约10多平米大小的热带雨林。美国的快餐业砍伐中美洲的热带森林，将其成为牧场作为代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洲已经有2万多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如今拉美大量的热带雨林被夷为平地，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国际环保组织还预测，每生产一块牛排，由于森林遭砍伐，导致小汽车行驶2公里排放的气体无法吸收，让地球变暖付出代价。而且人类现今畜牧养殖和农业使用的农田，让森林和湿地的环保更加雪上加霜。问题是，随着世界人口增长，人们吃更多的肉，也需要更多的粮食，施加更多的肥料，也造成更多土地沙漠化的恶性循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消息显示，全球有大约3亿儿童处于饥饿之中，每天约有1.8万儿童饿死。在中国，河流污染现象非常严重，有些河段甚至漂浮鱼虾的尸体。 而发达国家生产高热量的肉类占用了全世界大部分粮食资源，作为饲料如三分之一的小麦、三分之二的玉米和大麦来做饲料，而且这些国家每人有4万人因吃肉过多而发生肥胖症，贫穷国家却每年有340万人死于缺少粮食的饥饿。那么法国人吃素的情况是什么呢？法国的最新医疗调查显示，那些每天食用100克肉类的法国人发生癌症的情况比每天只食用40克肉类的法国人发生癌症的情况高出了30倍。法国有关专家指出，如果全部食素将降低人类死亡率的6%到10%，而且是越少吃肉也就越不想吃肉。法国现在平均每人每天食用肉类是130克，每个法国人每周大约消耗1公斤的肉类，这比1990年已经有所减少，但是还是超过每周500克肉类的限制。另外，法国推出周一请吃素的行动也受到法国农业协会的反对，他们认为法国中间商应该负起责任来，他们不断压价，导致法国农民和畜牧养殖者不得不进行大工业生产，改变了法国传统养殖生产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周一请吃素，法国开启周一吃素环保行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进入严冬，吃点热乎乎的奶酪火锅可谓是冬日的一种享受。在法国最有名的奶酪火锅可要数萨瓦奶酪火锅了。萨瓦奶酪火锅属于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道冬日菜肴，当今如在巴黎等大城市也可以享受萨瓦火锅奶酪和来自高山的火腿专卖店。说起热腾腾的奶酪火锅，法国人就会联想起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坐落在其间的大大小小的山村。今天就给您介绍一下来自高山的萨瓦奶酪火锅。萨瓦奶酪火锅来自阿尔卑斯山脉的萨瓦山区的一道料理，法国人在冬日时享用，通常是在出门滑雪期间。而且随着法国从1950年开始高山滑雪逐渐普及，也让这道山村中的冬日菜肴成为一道法国大众料理。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奶酪火锅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著名的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于公元前80世纪完成的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中就有关于奶酪火锅的记载。当时是用山羊奶酪切成碎块融化，加上葡萄酒和面粉混合制成。在法国享用奶酪火锅的菜谱可以追溯到亨利四世的传奇厨师拉瓦赫内，他于1650年写成的法国菜谱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奶酪火锅在阿尔卑斯山区这一带十分流行，这里通常是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吃热腾腾的奶酪火锅。简单的说，火锅是用奶酪融化制成，可以用切成块的小面包蘸一下融化的奶酪，然后配上白酒一起享用。如果谈到正宗的萨瓦奶酪火锅的配料，主要是由法国的费朗士奶酪、萨瓦奶酪和埃蒙塔奶酪组成，还需要干白葡萄酒和大葱和面包干。烹饪6人享用的奶酪火锅的具体步骤如下：先用上述3种奶酪， 切成小块在旁边备用，再用去皮的大葱在铁锅内涂抹一下，随后倒入40毫升的干白葡萄酒，就可以用小火加热了。等到干白葡萄酒煮沸，加入切好的奶酪，用木头勺子不停地搅拌，让奶酪和葡萄酒融化。还可以加入一些玉米粉，撒上一些黑胡椒，因为奶酪已经有咸味，就不需再加盐了。另外还可以摆上不同的高山火腿和一些类似咸菜的小黄瓜等。在摆上食物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享用了。首先用叉子把小面包块叉起来，然后把小面包块放入奶酪中，在奶酪中滚动一下就可以享用了。还可以搭上火腿片或者已经煮好的土豆一块享用。一些美食家还喜欢开一瓶微甜的阿尔萨斯的皮诺黑酒，因为皮诺黑酒有一种清香的水果味道，一边享用奶酪火锅，一边喝这种白葡萄酒，也可以降低口中的油腻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冬天不可错过的法式火锅萨瓦奶酪火锅。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可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拨款修筑边境墙，结束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停摆20天，部分公务员游行抗议拿不到薪水。罗马尼亚在质疑声中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日产前董事长格恩再度面临两项新指控。日韩围绕二战劳工判决互相攻击。台湾内阁总辞，蔡英文宣布苏贞昌继任行政院长。北京打算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建议给马斯克永久居留权。美国一服装公司担心产品来自集中营，中断从新疆和田进货。中国允许加拿大领事官员第二次探视被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莫斯科打算用24名乌克兰海军交换被乌克兰拘押的俄罗斯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1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Rinal 和演唱的歌曲 Difficile。 本次节目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在明天北京时间6点到7点，欢迎您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travail.